所以我常常举一个我小时候啊，我们小时候住宜兰县，我们小时候在宜兰啊，宜吉王宫王宫，所以王宫就是鬼王，那很灵啊。因为我们这乡下，我们那个很宜兰那个我们很偏僻的乡下，宜兰这个啊，台湾有云林跟宜兰这两个县是很穷的，所以说很穷乡僻壤啊，所以有很多魔神啊。听过魔神啊吗？魔神啊会把这小朋友抓走了以后啊，会给他吃那个糙面，听过没有？糙面啊，就是那个蝗虫啊，蝗虫啊，那个魔神呢，他认为这蝗虫就是鸡腿，就是鸡蝗虫那个腿叫鸡腿。当那小朋友看到那个他被魔神呢抓走的时候，他的夜市就变成魔神了，所以他看到鸡腿他也很喜欢吃，那看到那个蝗虫就认为像鸡腿一样。那牛粪他认为是安菇桂，牛粪哎，他会喂他吃安菇桂，那个小朋友变成魔神了，抓着他也吃他吃牛粪是安菇桂，然后吃了到了某一个程度没有营养就饿死了。那找谁呢？我们绝对找不到，绝对找不到，就要找那个我们那里建的翁公那个庙，翁公那个庙，他是鬼王翁公啊庙，然后哇去那里请翁公帮忙。那个翁公那个丢哈两个人呢、哦。啊，两个人，一个前，一个后，两个翁公这样一七练的时候啊，七练你知道吗？那个两个人抬炭人，咻就冲出去，那个冲出去啊，他就冲到那个乡下，有那拿刀、跌坡，那个竹子有一种竹子有刺的，那有种拿刀知道吧？很像凤梨的叶子有刺那种，冲到那里面去，那个跌坡满满的跌坡，他冲进去，啊。在后面跟的人都拿了刀子，啊，刀子不是要去打仗的，不是的，因为他冲进去，他冲进我们人进不去啊，我们就必须把那个跌坡砍掉，把那个拿刀砍掉，你才进得去。进到这里面，那小朋友就在那里面，在一个跌坡，那个满满的跌坡在里面，不晓得怎么进去的，不晓得怎么进到里面的，在那个满满的那个拿刀里面，他在里面，你说人怎么会找得到呢？那为什么翁公他找得到呢？因为他的夜视跟那个魔神那一样啊，他看的那里是一条路啊，魔神那看的是路啊，我们看的是没有路啊，他看的是路啊，我们看到西门町，他看的那个地方没有不热闹啊，我们看的很热闹，他看的那不热闹，我们看到那个芳香野外阴森不得了，或是他们的夜总会，他们的华纳微秀完全不一样嘛，夜视不同，所以就要靠他们翁公呢，或他起练的时候啊，是。那个跌坡啦，拉倒就噌就撞进去哦，人也不会受伤。抬轿的人，因为他的夜视完全跟那个翁公一样了，他就进去没有障碍。为什么？他的夜视也看到了一条路，所有的我们看的不是路，他看了路，所以他才能够找到他嘛。人就没办法了。同样一块地，感觉都不一样了，哪有一样真的？幻化虚假，真的是幻化虚假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所以我常说啊。如果一个人他十善业修得很成功啊，他人还没有断气，他已经看到哇遍地黄金好美好香，就在那个地方就看到了。你看在照顾他的人很温馨的，所以以前黄老师黄柏林啊，黄老师他曾经说啊，新加坡居士有一个人啊，老居士他往生净土了。我说你怎么知道呢？他说他临终的时候啊，看到是大地黄金哦，遍地黄金啊，香花啊，好好庄严的。我说不是，那是到天上去相应，人躺在那里就看到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去净土世界，一定是阿弥陀来接引呐、啊，要么是观音菩萨，哪有先看到那么庄严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经是这么讲的，那已经到天上去呀、啊。那如果是那个堕地狱的、啊，我跟他躺在那里就在鬼叫了，哎呦可怕啊！不要抱脸那么紧啊，我松一点、啊，哎呀痛死了！他就在那鬼叫，别人都不知道，他已经感受到了，所以呢都是幻化虚假了，夜视啊变出来的。所以啊，我们也许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， 啊，也许我们刚刚在努力修行，我们一些里面八识田中那些不好的业力、不好的业识、不好的东西会跑出来，所以你会做一些很悠悠的梦，很亮、很冷冷的悠悠的，这都是因为你的业力习气啊，它现出来了。不要紧，你也不用怕，你继续用功，用功五年、四年再来啊，你梦就会那些境界都没有啊，就会没有，而且梦一些跟你生活有关的啊，那些悠悠的都不会有了啊。如果你是很精进，有时候你会梦到你在读经，在做些什么都会有啊。所以你的做梦就会越来越光明，不会那么越幽暗。如果你是修行了很多年了啊，几十年了，老是做那个梦，那你真的要彻底检讨，真的有问题，因为你没有转变你那些习气嘛，表示啊。我们所做的只是事项上做啊，看到人家哎呀很虔诚，念心骄慢，对不对啊？念心在好像好很直心的样子，念心弯弯曲曲，说一套做一套啊，都是做外面的，外表看起来好像也很有修行，内心根本不是那一回事，满心的黑气筒啊。那当然你二三十年还要做那种很阴森啊，非常啊，阴森恐怖啦，一点光明都没有的梦，所以梦也是个修行的勘验呢。你真正用功修行，不会做那一些的。经过一段期间，它就没有了。当然，刚初期会，因为你不可能我修两三年，通通把业力消除了。但是如果你几十年下来还是这样，那真的要深自检讨。我们很多人学习佛法，最后就是学做外表。啊，对了，你要怎样啊？啊，笑口常开啊，什么呢？内心一样啊，嫉妒、障碍，啊，这个，看这个不顺，看那个不顺，到处惹是非，你还是一样啊，骄慢，怎么还是一样啊？你怎么会做休闲梦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啊，你要知道，这都是假的，幻化虚假的东西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啊。所以，若言意义者，是外道妄想。所以你认为一个本体生现象，那是外道，一就是本体，现象就是意啊，没有啊，根本当体即空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呐、是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啊，啊，这个真如就是你这一念的觉，因为觉迷了，才有现象跑出来啊，啊，觉如果悟了，你就看到幻化虚假的影像而已。根本无声，像做梦一样道理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！你如果你是本体生现象，哦，这个现象是真的，是有生灭，本体是不生不灭，那是外道思想。所以是不是外道思想，就差这么一点点呐、啊？啊、哦，这是外道妄想。说有无性不生呐、啊，啊，非有也非无啊，啊，说一切法有无即不生，啊。因为你看到的幻化虚假，它还是有啊，啊，还是有一个幻化虚假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我们要依观修止，依止修观，达到了，啊，它本来就是幻化虚假嘛。就像你拿了石头，不会说，哎呀，这不是钻石，所以我要丢掉。不需要，你拿了石头，你一定丢掉了，因为它不，你不会想到这不是钻石嘛，因为你根本不会动这个念头嘛。因为我们现在把这境界当成真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幻化虚假，了解这个道理啊。如是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又起观照。观照的时候，它本来就是幻的嘛，哪需要再加幻化虚假？所以它本来就是幻。知幻即离，不做方便，不需要做任何观想，因为它本来就是空性的东西，它本来就是假的东西。你自自然然不取一相，如如不动，自自然然心不往外缘，那就是哈、啊，这个有无性不生呐、啊，哈、啊，一切法你在一切境界中也不会去执着有，也不会去执着空。那就直下承担，直下慧起，有无性不生了、啊，啊，所以有无性不生是叫你直下承担呐、啊，不是叫你看到这一切法有也不生，无也不生，你还是生有无嘛？你还是生有无啊？啊，你知道这一些 都幻化虚假说有无俱不生，你还是有一法在嘛，是生一个有无俱不生，还生之一切法都是幻的 一法在啊，所以这个也不生，所以这个境界真的叫做心行处灭，愿以道断，直下承担，直下慧起，有无性不生，非有也非无。所以这两句就是直下承担实相的境界，实相无相无不相，无相无不相是一不是二，是一切法当下的即空即假即中、啊、所以这个有无性不生，非有也非无，这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，绝代的境界，直下承担眼前的境界啊。内心无有一法可得，也无一法可舍，你的真心和盘托出了啊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所有你每天处事待人都在般若里面了、啊、你每天六根对六尘都是百草头上祖师意了、啊、你每天处事待人四龙工商通通都是百草头上祖师意啊啊。那这中道妙观啊，中道妙观连妙观也没有了，那只是个形容词啊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入这个境界了，我们佛法里面叫消归自性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。啊，所以有无性不生，非有也非无啊。哈、啊、底下又说明，除其数转变，是系不可得，但有诸俗数辗转为钩索，离彼因缘所生意不可得，生无性不起，离诸外道故，但说缘钩索凡已不能了，若离缘钩索别有生性者，是则无因论破坏钩索意，如灯显众相，锅所现若然，是则离锅所别更有诸性。除其速转变，这速转变啊是什么？速度的转变，几次的转变而已啊。今天你看到这个六根对六尘而产生啊，内根生外气界种种这些现象啊，种种我们这你看到这个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这取舍分别的这些现象，那只是什么呢？速度的转变而已啊，四处的转变呢、啊、怎么叫做四处的转变呢？你看看啊，因为我们第八识原来是根生气界种子，所以那个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像相续不断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。所以第八识啊，在因能变的时候，种子起现起现行，因能变变现第八识，第八识在果能变出生出前七转识，前七转识经过造作以后，那个业力习气又反心兴起的种子起现行。所以如果你是被尘和解啊，你会越来越远离烦恼，心会越来越清净，因为你被尘和解嘛、哎、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用无漏智在那里观照啊，无漏智啊，无漏就能够去烦恼啊，无漏智观照啊，把你这烦恼习气一层一层的剥离。那如果呢你是被结合成啊啊，那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你就越迷越深了。所以它的来源都是我们第八识啊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在果能变啊，因能变的时候，那个种子变现第八识，在果能变的时候，第八识生出前面的七转识，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去取舍分别，然后那个习气又反心兴起的种子，这样相续不断的啊，要由于这个的相续不断，所以你才有借着你前面五根去接触五尘的缘啊，这是第一个转变，接触了是性尽限量不带名言的啊，它不带名言，性尽限量不带名言。但是当你前五识离开了境界的时候啊，已经见不到了，所以前五识是性尽限量，现在眼前才行了，离开了它就消失了。 但是那个影子呢，第六识就抓住那个影子，你看又转变了，这个前五识领纳，第六识抓住那个影子了，哦，经过转变了，神力师哇，这思维了，这决定师，动发胜师，你看这么一转变，有作为了啊，直换为真了。那么第七识呢，把前六识那个境界把它当真了，那第七识啊，他把前六识的境界当真了。前六识那个分别啊，因为第六识是以第七识为根啊，他把前六识所分别的境界当真了，然后第七识的内值，第八识的见分色是我有我，所以你看有我跟我所，而第七识它虽然本身是啊无记，但是它有覆无记，它上面覆盖的我爱、我痴、我慢、我见这四种习气，所以第七识是个自私自利的中心。他随时都是很自私的啊，所以这个第七识啊，就俱生我法二执啊，嗯，随时知道一个自我，你看这是不是呢，前五识领纳，然后第二个转变，第六识抓住那个影子，第七识把它当真了，又念出第八识为我，你看这些的前七识的这些种子从哪来，从第八识果能变生出来的啊，在因能变的时候种子生啊，这个生出第八识，那果能变第八识生出前面的七转识啊，这样的相续不断，种子起现前，现前新种子，这样相续不断，三心的联系相，一秒钟216000次的开合，这样的相续相而有了这些假象。所以我常讲，其实你分别外面的境界是你内心的习气啊，自心分别自心相 啊自己分别自心分别自心相，这样而已 啊所以你看我们学佛人，以前也许你还没有学佛啊，你自心分别自心相啊，你喜欢到热闹的地方啊，几个朋友在那里啊打牌的、旅游的、郊游的、铁头的，哈 啊到这个风花雪月的地方啦，你喜欢那个环境。也许你经过几十年的修行用功以后，那个环境你根本就不喜欢了，对你根本就一点吸引力就没有。你的心里就是哎呀，静坐啊、礼佛、拜佛、用功、读经、参禅，你变成这样的心气啊。转变了啊，那你看看转变了在哪里，你的心嘛，业力习气变掉嘛，习气变了啊，环境你所喜好的你所追求的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不是外面境界变了，是你自己内心境界变了。所以你修行有没有进步，你问问你自己就知道嘛。如果你修了几十年还是喜欢热闹、喜欢聊天、喜欢交友、喜欢玩啊，这个打闲岔，对不对？进步有限。如果你挣够几十年以后，你很静，随时都很静，没事的时候妄想也很少，很静很安静啊。人家找你去玩了，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人家找你是什么时候，好像你都不会觉得很好奇，也不会觉得去攀缘心。常常都是平平静静的，有那个因缘你才会去，没有这个因缘你心永远都是平平静静，那你真的是进步了。嗯，所以你看，其实我们不是活在外面的境界，是活在你的习气里面，你习气一转，你所喜好的就不一样。所以你想到净土世界啊，净土世界是个修行的场所啊，当然只有修行了 啊所以很多人啊，他没有修行，但是他觉得听到这极乐世界或极乐，他的极乐是什么？哇，喜欢唱歌的地方，喜欢唱歌的人说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卡拉 OK， 对不对？啊，喜欢喝酒的人，这个地方有很多酒吧，对不对？喜欢跳舞说这个地方极乐世界一定很多舞厅，喜欢赌博的人说这个极乐世界一定很多赌场，对不对？啊，拉斯维加斯赌的，我将来到极乐世界吃脚趾老虎，噼里咔啦噼里咔啦，对不对？一定想这些嘛，因为他喜欢这些嘛。如果你跟他讲实话，极乐世界那里没有女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只有修行， 你所听的没有音乐，只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，所有的鸟叫虫鸣通通是阿弥陀佛。你在那里除了听经闻法阿弥陀佛经行以外，天天早上啊供佛听佛开始就过这个日子。我告诉你啊，嘿啊，你想想看，你没有一个定的基础，你会习惯吗？你会习惯，那有定的基础啊，心不往外缘呢、啊。所以你要到净土世界、极乐世界，你最起码你在这娑婆世界，你不会脑筋想的都是花花世界啊。你脑筋想到花花世界，你怎么可以相应到那个地方？你那个地方不会快乐啊！啊，就好像现在给你到那个五台山，然后哪个地方风景很漂亮，给你去住一年了，看你受得了吗？啊，天天你不用工作了，也不用洗衣服了。反正你天天就是做早课晚课五供，对不对？啊啊，天天就是在佛前擦那个供桌了，就做这个就好了。这里供应你啊，吃住什么都供应你啊。你在那住个一年，你试试看吧，说不定住一个礼拜都没掉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的赶快下山，哇，真的是受不了了。嗯，那不就修行的地方？所以你没有定怎么行呢？啊，一定要把心定下来才行啊。所以这里讲除其速转变是稀不可得，就是这么多的数目，我刚才举例了这样的变化而已啊，速度的变化，那个变化你的心里面一秒钟26,000次的开合，这样速度的变化，前五世顶纳六世啊，前五世啊去顶纳境界，六世抓住那个肉性，你是起分别起思量啊，由神力师、决定师、动化圣师，由限量变成比量，变成非量，由性境啊变成了这个带直境，再变成了独影境，都是这样的速度的变化哦。然后妄想一大堆啊，就变出这个啊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身心世界万法，就是你的内心的速度的转变而已，都是你内心的游戏啊。外面没有啊，外面是空寂的一片啊，外面是死气的一片啊，是死的，外面境界都是死的，中庸之道是死的，是非善非恶的，平等的，非好非坏，非美非丑是平等的，好坏美丑是非善恶都是你心里的速度的转变变出来的。所以外面没有世界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世界啊，都是你自己心里造出来的，改变了，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，你经过几十年以后，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永远都那么丑陋，这个世界永远那么苦啊，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也不会苦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心没有攀缘呢、你不会跟他比较啊，你不会去跟人家这个利害得失啊，没有患得患失啊，你苦就不见了嘛，你心平和了啊，对不对？你每天追求的最希望好好用功，把我们的无明习气断除，你的心越来越清净，贪嗔痴越来越少，啊，那就渐渐就真正感受到离苦得乐啊。所以离苦得乐，啊，不是要找个环境了、啊，是把你内心的这个贪嗔痴五毒烦恼去掉了，内心的乐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心世界、啊，不是活在外面的世界。外面没有意义的，外面就是平等，是缘起之法，是我们人类我们人间的内因的因缘。赶到这个世间来，这个世间我们的依报环境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，努力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好坏呀、啊，平等。但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世界，我们爱面子、爱虚荣、爱什么啊？出门啊，我开了这个高级车，这不1000多万的，自己就觉得很了不起，你自己觉得很了不起而已啊。如果对一个学佛人，根本不会觉得哎呀太奢侈啊，啊太奢侈啊。如果今天我们讲开玩笑的话了。如果说我有一部面子的车子啊，我一定把那个面子那个牌子爬掉，换翼龙的就好了。不好意思嘛，你看，哎呦，你开面子的，对不对？学佛人一定不敢讲，一定不敢说。嚯、哦，你看哪一个学佛人爱面子？嚯啊，住豪宅，开大车子，高级车，他不会讲，他不在乎这一些的。人的苦恼就是爱面子，争面子。哈，出风头，烦恼间抢出头，患得患失，苦将来了。你肯看开这些啊，这世间很平等啊，慢慢苦就不见了。 苦是自己招惹的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啊。你会觉得苦是自己招惹，你看淡一点啊，看破一点，看开一点，苦就不见了。不要跟人家比较啊，卖跟人比啊，你要跟人家比高比下啊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三个房子，我要有多少钱，我要怎么样啊，听到人家又怎么样，你又嫉妒障碍了，那苦就来了。哎，你好，恭喜恭喜，因为你是幻化的东西，你躲了，你到最后你收集了那么多影子，你有什么用？你这也是影子，他也收集那么多影子，你讲影子的东西，我怎么会羡慕呢？你用光光影，我怎么会产生羡慕呢？就你讲一些电影里面的宝藏，我怎么会羡慕呢？你多讲一些影子，等你了解这些的影子的东西啊，你根本不会去攀岩的时候，你就渐渐离苦得乐啦。所以除其四转变，四息不可得，但有诸俗术啊，辗转为钩索啊，就是有这一些的俗术啊，辗转为钩索。钩索就是什么？相系联系，相系联系起来。那为什么前面讲速度的转变，四息不可得？底下但有诸俗术，这些俗术呢，就是树木了，掩饰，它也要各种条件。俗术什么？各种条件在一起产生这个现象啊。外面是外缘，是因为我们人间的内因，所以有外面的，我们用我们的人力去创作桌子椅子汽车房屋，什么都是我们各种缘把它，像房子它不是天生就有房子，而是人工木头混凝土水泥钢筋凑成一个房子，它还是这种缘凑出来的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分别，这是房子，这是豪宅，这是国民住宅啊，这是违章建筑，为什么呢啊？我们眼睛见到嘛，我们心起分别嘛，所以我们眼耳鼻舌身去接触色身相外触，然后哈，我们心起分别，然后又执着，又身见我慢我执，好了啊，好面子，好比较，种种烦恼就生出来了。所以啊，但有诸俗术，其实俗术啊，我们眼睛看到外面的境界要九个条件聚合在一起，这九个条件空明，有距离，有光线，有眼根，有境界啊，你看的色法境界，有注意，你要有注意，没有注意你也看不到，有种子哈，种子我们眼识的种子，还有你的第六识的分别依啊，因为眼识起作用，如果六识不跟它起作用，眼识就看不到了啊，所以眼识要起作用，要眼即意识，意也跟配合眼识起作用才行，所以它还有分别依，还有染净依，这第七识啊，第七识染净依，还有根本依，就是第八识。所以你看眼识起能够见的作用，有九个条件凑合在一起才能够去看得到。耳识呢，它不需要距离，它就少了一个这个不需要那个光线，它不需要光线，所以它八个缘，要八个条件才能够产生耳识。那鼻舌身要七个，因为它不需要光线啊，也不需要这个距离，鼻舌身啊，它不需要鼻舌身，所以鼻舌身七个缘，你看鼻舌身七个条件，耳根八个条件，眼根九个条件，它才可以起见闻嗅尝觉的作用。那第六识的知呢，它有五个因缘凑在一起啊，那个五个因缘，那个意识啊，要五个因缘是根，你第六识的一根，还有境缘境界的缘，还有作意缘注意，还有种子一缘啊，第六识的种子，还有根本一缘，这是第八识。你看第六识起作用要五个条件呢，这五个条件你少了一个都不行，就第六识它没有注意了啊，没有产生它注意力的啊，视而不见啊，它没有注意因缘，虽然啊有六识，它也不会起分别的作用，所以要五个条件具足，它能够起分别的作用啊。那第七识要四个缘呢，要根缘啊，莫那识啊，也就是一根啊，根缘，还有境缘境界的缘啊，还有注意的因缘，还有种子一缘，四个条件，第七识莫那识才能够起作用啊。所以啊，你看，但有诸俗事啊。眼起作用九，而八鼻舌身七，第六是五，第七是四，第八是也四个缘 都是这些树木凑在一起，这种条件凑在一起，你才可以产生见闻嗅尝觉知种种分别执着的现象啊。所以但有诸实事辗转为郭所，这样相续的缘起，前面我刚才讲的相续的缘起，前五世林那，第六世起分别，第七世执着，这样辗转相续啊，你才分别身心世界万法，才分别种种不同的境界啊。所以离彼因缘所生意不可得啦， 啊生无性不起离诸外道过啊。所以你理的这些因缘的相续的锁，那啊，这因缘的这个相续的钩锁，这个锁是钩锁，这个因缘的钩锁像相续的缘起啊，你理的它了啊，那就用真心了，显真心了。我们妄心就是什么？生灭相续啊，妄心的起心动念了，起心动念，那就有啊。八四五十一心所，八四五十一心所的作用就是辗转为郭所啊。如果你离了心意识了，那就用真心，真心即照的，真心就不是生变相续的，真心是即照的。所以真心它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当你起心动念呢，攀缘了，往外缘了，那就起心动念了。所以起心动念，你就可以感觉到你有妄想，有妄念。啊，因为它相续相，相续生灭相续啊。如果是用真心呢，它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。所以呢，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啊。因为它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。像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，是照就是它的作用，照就是镜子的作用，镜子的作用就是照。所以你用真心，哈，那就是念而无念啊，无念而念。那个无念是什么？是体。那个念是作用的，那因为它是同时的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所以你没有感觉你有念头啊。就好像我们眼睛看不到自己眼睛，你看到外面的境界，你没有觉得我在看啊，你看的是外面的境界啊，你看不到自己眼睛。所以当你是即体即用的时候，即用即体的时候，你的心一定很清净，你绝对不会觉得哎呦我有妄想，我有妄念。但是外道不是这样，外道把它压住了，它还是有念的。那个念啊就是无想呀，以身止灭，以灭止身，那个是一个断灭的念头啊，压住啊，啊，佛法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，啊，念就是自信的用，自信的用就是念，所以它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所以你没有感觉你的念，所以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呢、啊，那这个无念是即体，无念而念是即用，念而无念是即用是即体，是体用不二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还没有达到体用不二以前，我们用分析来做说明，就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，这是分析来做说明。如果真正合而为一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就是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一念一念，念而无念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讲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啊，那不是用银字来解释的，那是境界。你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你心很清净，非常清净的啊，因为它不是生灭相续，它是即体即用啊。我们是因为攀缘了，起心动念了，起作用，那你就看到你的前面的念了。它是不是攀缘而起作用的？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是同时发生，你怎么会看到自己的念呢？啊，所以我们讲说无念念即证，你不要以为什么念都没有，因为它是即体即用，那个念就是作用啊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。但是那个作用，你心是很清净的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妄念的。所以啊，离彼因缘所生意不可得啊！你离了，用真心呢、啊，啊，你就看到了，看到诸法的实相，生意不可得。你真正幻化虚假，梦幻虚假，看到诸法的实相了，一真一切真，就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了，啊，实相无相无不相的，啊。那个实相是中道啊，无相是真谛啊，是一空一切空啊，啊，是无相无不相，是一假一切假，所以当下一切万法就是你这一心的三谛里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一切万法啊，所以啊， 比比一年所生意不可得啊！看到万法的事实上，哪有本体生现象？因为就法界为是一心中的影像啊。所以身无性不起离诸外道过啊！啊，身无性不起啊，这无性是身以无身之性啊，不起是不起身以不身之过啊。我们身，所以佛跟我们讲无身啊。如果你是觉得无身，那变成断灭了。是因为你有身，所以讲无身。所以讲无身破身，无身也不可得啊。啊，所以身以无身既不可得，这才是真正佛的无身意啊。所以无身不能还有无身意，还有不能有无身的解。如果你还是啊，这一切法无身是怎么怎么无身，啊，你还是躲在一边呢。所以我说无身破有身，有身除了无身也要放下啊。那无身破有身，有身去了，你这个无身怎么放下呢？啊，你说我要故意把它放下，故意放下还是有个作业因缘。那我有行六度，普度众生，理六度，这样不断的去做，他消归自性。生理无生就离了啊，你就能够契入中道第一义啊。生理无生皆离啊，第一义离明智言说妄想相，你才能够入这个境界啊。所以生无性不起啊，不起生理不生之过，离诸外道过了。如果你生则动心起相嘛，无生则断灭，没有智慧了，都变成断灭，没有智慧了。所以要离诸外道过啊。所以佛法都叫你会起你的本来面目，你的本地风光是自信本觉，本觉本有啊，啊，因为迷了才立觉啊，因为烦恼才立菩提啊，自信里面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啊，它就是具体机用啊，自信的作用就是啊无上菩提啊，自信的作用无量的功德藏就是无上菩提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，无论如何，我们啊，真的就是要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，为什么我们常说啊，学佛的修道人很多啊，真正得到的数量很有限，所以古德常用牛来做比喻啊。修行的人像牛毛，修行成功的人像牛角，剩两只，很少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大家都在修行的过程中受到一些境界的勘验呢，就会退转，失去信心了啊。你看我们中国祖师大德，有的人为了参学，一个人啊这样翻山越岭参凡，甚至是为法亡妻，受到怎么的挫折，生命交关，他都一样勇往直前。你看看虚云老和尚脸谱就这样。那有的是哇，一生为了求法，有的是为了弘法立身，有的是为了啊，这个朝什么地方？哎呀，千辛万苦这样啊，风雨无阻这样，终于达到目的，众人都会成功的。那如果我们是护法也一样，我们学习护法一样，也许在你以你的护持正法，或者是你以任何方法都可以，你绝对要坚持你的理想，坚持你的目标哈，对三宝要具足信心，勇往直前。也许你碰到了任何的挫折，你都不能失去信心，这样不断的永固，不断的扑透，不断的扑透，不断的扑透，哎，真的，你信心会生出来，信心会生出来，啊，信心就生出来了。因为很多，实在有很多事情，啊，讲起来会给人觉得，哎呀，你怎么老是说你自己的故事怎样？其实，啊，我也只能够举例这个，啊，就像，你看孟学。啊，是从乡下来的。我们在乡下很穷啊。我甚至来台北的时候，我们家还负债的。我们家很辛苦，这样画 piece work 一张200块，这样慢慢累积。 啊，所以那个钱赚得很辛苦，啊，来帮忙跟老法师有这个因缘，来成立这基金会，啊，在成立基金会这中间的过程，哎呀，那真的，这个讲起来都有很多的是非恩怨，我都不要讲，因为这个讲的不好，好像挖疮疤一样不好。但是中间确实是很多，哎呀，那个真的是咬紧牙关，很苦恼的事情，忍过了，哎，慢慢的，哦，那真的前几年很辛苦啊，啊，这自己资金不够啊，那公司都快收起来，怎么办？哦，这种种困难一关一关来，然后我母亲病了，我那时候我是每天晚上啊。因为我母亲病倒了，我们送到国泰医院，还没有到院以前往生的把她救活起来了。我在交护病房，我就每天晚上就去国泰医院睡，在她的会议室睡，早上回到公司上班，晚上回到家里洗过澡就去国泰医院，这样几乎一个月我白天一样上班一样上课啊，啊，我也没有说哎呀三步都没搞啊波比，对，我还是一样信心不退。然后呢，接下来，啊，我母亲，因为她到院前已经往生十几分钟，说脑部缺氧，啊，变成了这个植物人，我照顾将近两年，哎，两年，我们一样照顾，我也没有退转啊，啊，姻缘就是这样。但后来我母亲走的时候，有人来跟我讲。所以我母亲留他一口气，他神识已经留他一点点生命的迹象，就借这个身体消掉48世的罪业。嘿，我听了比较安慰一点，对不对？消掉48世的罪业啊，他跟我讲啊，你看我在那个过程，我没有退转了，我没有说哎呀，我那好坏啊，结果啊呢，那就不做自己的痛伤。没有，是不是你在搞什么嘛？对不对？我怎么会这样？没有，我一样精进，一样没有不动初衷，还是一样。就在我母亲那个躺下来那个时候，刚好这个机械碰到深坑。我那时候公司景气很不好，公司解散重组，我从里面再抽一部分的资金，把我那人的投资一起拿下来投下那个，我已经没有钱了。我母亲生病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钱了。我把我家里后面一条黄口巷通在后面的一个麒麟地，还好一个建设公司来给我买走了。他把两边合并，现在在我家后面盖一个房子，我把那个卖给他，卖了几百万。好，刚好做我照顾我母亲的一些医药费，我没有退心了，开始做那个深坑。那个深坑，我一没有钱的时候，我就拿我房屋的抵押，我那个房抵押1900万。前面呢，1900万我可以用30%的现金，就那个给他70%，我那块地买下来，用那个去拨给那个买户，然后买了2-3块麒麟，合起来变成1块，我就卖掉。我被我赌过3次，赚了几千万，你知道？哎，不要给我扣税啊！他在扣税，我都通通我没有赚过一毛钱，放在我口袋，我通通拿去补深坑那边。没有钱，我用这种方法，我说怎么办？我没有退出信心哦。就读几次这样通过没有问题啊！你看那深坑弄好以后，你看那个问题更大，哇你不晓得，我一年简直是不知道怎么过，天天写公文，哇，各单位查啊，你不知道弄得我头好痛。还好我这跟大家讲了已经过去了，我没有退出信心了，这样不断那个信心奇怪跑出来了。所以一切佛法是要因缘起法，到那个时候哎，突然之间内心很开朗，突然之间信心出来了。信心出来很简单，第一个你心越来越清净，这是绝对必然的。再来你做事情很有勇气，觉得你做的不会错，你越做越有信心，讲话也不怕，信心出来了。所以我才恍然大悟，等你这样有一点的感受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哎呀，自信具足恒沙妙德，果然不错。孔老夫子他敢讲唯心所欲，其所唯心所欲而不逾矩，他凭什么？凭他见性，他真的见性，他自己清楚啊，他做什么他自己自信具足恒沙妙德。 所以你看那个丹霞劈火劈下去，他根本不怕，为什么？他信得出来了，渐渐心地信心出来了。孔老夫说：“唯心所有的不义气。”为什么他敢接一句话？所以给他印证，信心出来了，真的在信心出来。所以等你那个信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会相信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怕的，很有信心的。为什么？你的信光啊，透一点点出来，不是出来，一点点出来，那就有受用了。所以你才知道自信聚恒沙妙德，自信就是菩提，那不是嘴巴讲的了，因为你真正信心有了，真正有了，那很奇怪的那个微妙的感觉，你自己心里了解，你做啥都不讲，你别的做的不会错，而且你会更三宝越来越踏进，越来越踏进，时时就想到三宝，时时就是啊，很亲切的感受啊啊，所以真的我是觉得真的那个大圣经的信真如信佛信法信身，那是境界，那不是言说了。信真如自信是佛本质具足无量功德藏，也信外面的佛法身三宝啊，信自信他啊。所以以前呢、啊、也批评那个什么那本念法门那个净土真宗，我跟他批评说乱供了，什么信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净土真宗不是信就行了，不用念了什么了。哎，他讲的不错，因为他的性跟我们的性不一样，那个信徒真宗的那个创始人一定他有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他真的信就是这样的，他随时跟佛贴在一起，信在一起，他一致就够了，因为他贴在一起啊。那我们用我们想他的性跟我们的性的差一大截，几灯差高就你当然不知道他的性是什么嘛，他讲的是真的，真的道理啊，信就够了，他的信心到达这个程度，他真的有了，他讲他信就行了，我们的信跟他的信不一样啊，他那个信是贴在一起的，随时信就有了，他那个信里面就信念情三个都有了，他的信一致，所以信念情其实是三而一，一而三啊，你把三个分开啊，那是圆不到啊，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信就够了，信念情就一个而已啊。所以那个信心出来的时候啊，哦，你才知道，哎呀，自信即恒沙妙德，原来是叫你做什么非常的自在啊，不会怕了，很踏实啊，非常的踏实啊，那个自信恒沙妙德就在这里啊， 你才会感受到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、啊。但是你们一定觉得、对不对？那你讲的道理是谁跟你印证呢、啊？我告诉你，经典跟你印证了、啊，这疗愈经典就是跟你印证，你有这样的相应经典，你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实际上道理越来越透啊，越来越相应啊。当然了，我没有成就，因为我现在讲话还是很大声，等到我这样，哎呀诸位啊啊，我请你们啊多多指导啊，我是在出席啊，那时候就开悟了，现在还没有，先跟大家讲，我现在只是略略体会这一点，你才知道自信即恒沙妙德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习佛法很多就碰到某个境界他突破了啊，心有的是想要名利去了，有的是想要什么事情去了，有的是想发展事业去了，哇做个什么啊，变成事业心，因为世间的习气嘛啊，你把佛法当成闯事业一样，你将来有福报没有错，但是不是修行呢、啊、你变成这样啊啊，这争这个哦，这个哦，这个大的，这个小的，这个中的，或、哦、这个争自己的势力范围什么东西的啊，这争什么？是你的失掉你的方向，你做什么都可以啊。像有人一心磕佛像送给人家，哎，他也会成就，但是他一定会受到中间的种种的考验啊。你看那个以前的入山修行，在那入山以前都碰到老虎，碰到什么，最后还碰到各种引诱。他通通不通通都突破了，他最后才会成功啊！所以我们学习或过程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啊，真的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，你碰到任何的逆境，你一定要不能改变你的初衷。所以残忍心难花，不能改变的初，一直走上去。碰到再大的逆境，绝对不能怪佛菩萨没有保佑，还没有给你怎样，没有给你加持，没有怎么样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昨天跟我们那个邻居室，就是在我们山上，他都到处发心烧做香积烛了。邻居室啊，真的很不容易，这邻居室很不容易。 他说他到各大道场，人家打佛七什么七，他那烧了二十几年了，他一直都没有变。像我们这次办那个梵文戒哈，再加这个菩萨梵文经，再加菩萨戒啊，他也是来烧饭。他跟我讲，哈，我就跟他讲常言心难发。我说你发这种常言，不一定你都一路很顺哦。他说对呀、啊，我从这样开始，我的这个也的，我的受尽了千辛万苦，中间种种挫折啊，各种不顺的什么什么，是说了一大堆，他都没有退。我说你一定会成就，你信一定会跑出来，一定要突破种种困难啊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，如果你只是读书用功啊，读书这样去读书，你很难有真实的感受。如果你真正被境界这样给你磨，给你看，给你怎样，你都可以毫无畏惧的这样往前停。我讲，只有人会对不起佛菩萨，佛菩萨绝对不会对不起人的，你要相信这一点。但是你想要成就，佛菩萨要给你考考看，看你有没有办法考得过、啊、你考得过，你一定会成就，你的信就跑出来了。很奇怪，信跑一点点。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谈经说，汝等信根成所堪任大任，嘿，信就啊不容易啊。他什么事情都有信心，他不会觉得他做错，他觉得是对的，唯心所以不疑。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啊，我是说指孔子的，对不对？孔子啊，你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，你想想看，自信功德，他自己了解嘛，我做什么都不会错的，信德啊。所以信德具恒沙妙德，就是他透一点曙光的时候他就知道了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古代禅师他透一点曙光后、哦、那个我们觉得那样，他做什么都对，他根本不怕的，大无畏自在无碍，大无畏跑出来了，信透一点出来就够了，你知道，一点点出来就受用无穷了，你知道。所以文字体读的跟你内心有点感受，或、哦、差很远的啊。我这次啊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我就啊这个突然啊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啊，身无信不起，离诸外道过啊。哈、啊，好了，这个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我跟大家讲啊，我只是这样讲啊，我并不是说啊这个我见信了没有，我还没有见信了，我已经讲了，等到我说话就是很客气很小心，那就是开悟了，现在还没有，现在讲话很大声绝对没有啊。